老英雄下玉棋，迈步来到梅花圈，上一眼下一眼，看看这个假人头。老头看完之后，心里头有了底了，扭向回头就问七星真人：“道长，你这个假人头如果打开，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无量佛，
老人家，您晚来了一步。大概我交代的时候，您没听见。
这好办，
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，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，您就把它吃了喝了，大伙哈哈一笑，这第三阵我们阎王寨算认输，您看这多好啊。”“
哦，
既然如此，老朽可献丑了，请吧。”夏雨琪站到人头的对面，背着手，心里盘算。他的绰号叫西洋剑客，顾名思义，他就对西洋转心螺丝这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，而且武功还出众。这一辈子当中，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，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，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。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，这小子很有两下子，研究的这玩意也特殊。但是他懂得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，一下摁错了，性命就保不住啊。生铁佛刘万通惨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，还得格外加谨慎。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，这叫五官奇窍，必须得按这个数数：甲乙丙丁戊戌庚辛，天坎艮震巽离坤兑。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，最后那个字儿落到哪儿，你就在哪儿下手，不带错的。夏雨琪心里头默默数着，数来数去，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睛。老人家一咬牙，就是这儿了，把中指一探，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，开，啪！这玩意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。这一点不要紧，就见这假人头咔吧一声分为四半，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。老剑客哈哈大笑：“道爷，我可献丑了，打开了这四个菜，这壶酒归我了。”老头说着话，伸手抄这酒壶。他真没想到，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，这壶里头还有埋伏，是夹层，上头是酒，底下是五雷开花炮。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毒辣之处，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了， 夏老剑客是一时的疏忽，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。要不说呢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。与此同时，他刚一朝这酒壶把，就听见底下发出一种非常短促，紧跟着就炸开了，把桌子也炸倒了，人头也炸飞了，四个菜连影都没了，一团黑烟，上主天下主地，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。还得说夏玉琪，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，双脚踩地，老头脑袋往后一仰，凭着把自己射出去，这边也炸了，他人也射出去了。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，夏老剑客站立不稳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哭哭，好像没把老头摔死，全场皆惊，刹那间就开了锅了，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，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蒋灵吉的一跺脚，哎呦，可坑死我了！老爷子怎么样？结果烟雾过去之后，发现夏玉琪没事儿，大伙儿这心才放下。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，稳了稳心血，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，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，呸，咬道，你这叫背信弃义，你不说打开就完吗？任何里边还有埋伏，若非老朽躲得及时，我命休矣。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了，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啊！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可你呢，研制出这种东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，岂能容饶？夏玉琪说到这儿，火往上撞，在怀里一伸手，嘎嘣，拽出13铁钢鞭，奔七星道人就来了。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，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，他死中得活，他先就吃了一惊。一看夏玉琪提着兵刃奔他来了，老道厚着脸皮探榜背，把双剑拽出来了，武灵佛，请吓他，你少要摘怪我，愿你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埋伏嘛，他必然是出其不意，让你猜测不着。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？这你怪谁？没把你崩死，你就算捡着了，你反倒出口不逊，这还了得？七星真人往前一纵，百双剑就砍，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。这一打呀，不是比武，玩命，双方眼珠子都红了。 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呢？打斗到十几个回合，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盘根滑掌，正好抽到他左腿上，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。司马德芳是仰面摔倒，夏雨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，这叫冲天一炷香。你看十三姐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，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，叫他硬他就硬，叭往上一立，跟一根棍儿一样。夏雨琪就想下手，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。此时飞剑仙朱亮从西看台上下来了，老剑客留情，老剑客鞭下留情，他过来给拦住了。可两个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，早有喽啰兵下去把七星真人用软床抬归本队。这司马德芳捡了条狗命。到了后文书，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，还跟他打交道，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。才有一段书，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，这是后文书，咱不说。且说飞剑仙朱亮抱腕当胸，满面陪笑：“夏老剑客，别来无恙乎？朱亮有礼了。”夏雨琪把鞭收住一看，飞剑仙朱亮，认识他吗？太认识了，三十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，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，两个人都参加了，各在台上献决议，就彼此熟悉，但是没有什么深交。今日二次再次相遇，一提往事，夏老剑客想起来了。朱亮就赔不是：“夏老剑客，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？而且您还是局外人，虽然受了一场虚惊，好在您连伤都没受，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，也就算出了气了，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？”其实朱亮这话呀，柔中带着刚，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，咱就算拉倒，不然的话我朱亮陪你走几趟。夏雨琪明白他的意思，老头一想，我刚来，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，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，也就够瞧的了，不如见好就收。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，往腰中一盘，冲着朱亮也一抱拳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再见。”说到这，夏玉琪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，回归东海台。哎呦，到了台上，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，纷纷给老剑客压惊。夏玉琪一笑：“这算什么？像咱们这行人，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，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？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，老了老了，我又长了点经验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。”蒋平让老头坐下， 倒了杯水，让他在此休息。这时候，西彩台上的飞剑仙朱亮跟三世陈抟、陈东波耳语了一会儿，这老家伙站起来了，眼望开封府这方面，呀，呆！蒋平、蒋四爷、徐良、徐三将军，各位英雄，大家听着，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，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，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，叫人折服佩服。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，还得接茬往下比，我宣布进行第四阵。不过烦劳众位，这第四阵不在这儿，看见没有，就在后山，大家活动活动筋骨，随我来。说话间，这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啊，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，换地方了，又有什么新花样啊，我们倒得看看。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，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彩台，跟着朱亮奔后山。好几千人呢，这一走到山路上，呀嚓嚓这布满了山坡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闹了半天，这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，翻过去就是。人们往前走着走着，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，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，树木丛生，一片葱绿，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。朱亮来到蒋平近前，四爷到了，您往下看。大伙登到山腰上，居高临下往下瞅，怎么说呢，好像一个深斗的盆，大伙在盆边上站着，往下看，下面有一滩水，这滩水光滑如镜，清可见底，但是可够深的，这水能有多少啊，方圆多大呢，能有20亩地大小，转圈是山，其实是水，看起来好像一盆粥，连动都不动。众人不明白怎么个意思，比水战，但是还没有船。看了看寺外的山坡，光滑如镜子，一下登不住就出溜下去了。大伙听朱亮讲这下文分解，朱亮笑着说，四爷各位，这就是第四阵。这个阎王寨啊，有八大名井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老朽给他起个名字叫碧水神潭。这第四阵比就在这里边，怎么个比法呢，您甭着急，看我的，拿过来。朱亮说着话，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，这盆呢上头有盖，把盆放在地下，朱亮把盖掀开，众人一看，里边有不少青蛙，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。朱亮一伸手拿出一只来，青蛙是活的，呱呱直叫，个头可不小。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， 然后跟蒋平说：“四爷您瞅啊，这是一只青蛙，我把它扔到碧水神坛，您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说着话，朱亮把臂一甩，这只青蛙翻着个就奔这水来了，因为离这远还高，很长时间扑通掉水里了。这个青蛙本来就不怕水，到水里之后这一游，大伙在上面看得清清的，青蛙受惊了往水底下扎，因此一溜水线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很平静的一潭水突然开了锅了，呼悠一声，这水面能涨起四五尺来，无风三尺浪，就像开了锅的相似。人们突然发现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，浑身上下墨炭黑，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，黑的简直都冒亮光。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，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，在水里转一圈，又沉入水底。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的时间，水面又恢复了平静。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有的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，后脖子冒凉风。还问呢，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，谁知道什么玩意儿，好像一条鱼。不对，鱼哪有那模样的，那你说是什么，我没看清啊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朱亮满面陪笑，四爷看清没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儿溜达，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，是什么到现在我不清楚，但是我就知道一样，他爱吃青蛙。没事啊，我就抓一点，坐到山头上往下扔，观看这个奇景。四爷，咱们练武术的人讲就是水旱两路的功夫，对不对呢？你那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，不够全面，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。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，没有大河，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了。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，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，哪怕整死也没关系，你就算赢。四爷，您看这阵多新鲜呢！啊，怎么样，敢打赌吗？蒋平气得狗油壶撅起多高来，心中暗想：朱亮啊，你这老家伙损套了，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。这是第四阵，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，谁知往后这几阵还会遇上什么麻烦呢？看来这个太危险了，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，绝无反悔。慢说是个潭水，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。故此蒋平一乐，好嘞，咱们化腹前言。蒋平说着一回头，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，也都听清楚了吧，这就是第四阵。哪位自报奋勇，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
或者斩杀这个怪物，为咱们大家露脸，哪位下场？谁下去？
蒋平问的第三遍的时候，旁边过了一人，
四叔，我呢？
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呀？小七杰之中的井底蛙邵环杰。这个邵环杰生长在邵家庄，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，那江水才狂呢，他就在江边长大的，所以邵环杰水性精通，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。你别看叫井底蛙，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。他一想啊，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，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，我又年轻，我不下去谁下去？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。蒋四爷点点头，孩子，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了，多加谨慎。
四叔您放心吧，
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吃了，或者我上不来死在里头，求您给我爹送个信，就说我死在阎王寨，为国家尽忠，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。
哎，孩子怎么说这话，这多不吉利呀、啊！没事儿，你到下边能行则行，不行赶紧上来，咱们换人。
哎，邵环杰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说，徐良一皱眉，不住地摇头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徐良能耐那么大，不会水，见水还就眼晕。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，如果徐良会水，早就跳下去了。老仙儿拉着邵环杰的手，千叮咛万嘱托。这时候邵环杰把水师依靠换好了，这个小伙长得也漂亮，再看他换这套衣裳，头上是月牙莲子箍，分水鱼皮帽，身穿着鱼皮的水师衣靠，这玩意儿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，连脚都一块装在里边，路金的掐口，这水渗不进去，把袋子一勒，显着小巧玲珑。他这脑袋顶上有俩螺丝扣，安上两把尖刀，刀尖都朝着前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保护自己，可以攻击对方，没有地方探到把脑袋碰坏怎么办？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，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。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，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，他善使一条十三节链子枪，你看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，到水里有点玩不转。扭向回头，他看着刘世杰，刘大哥，您那把刀借我使使。你看刘世杰的刀虽然不是宝刀，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，锋利无比。刘世杰扁头把刀摘下来，邵环杰把刀抓过来，嚓哒啦啦啦啦，一道寒光啊，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，众位，咱们回头见。